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话说罗马》第28集《卡尔皮亚之言》。
前面我们用了3集节目看了罗马建成以来最黑暗的时刻，高卢人大战罗马的故事告一段落。在上一集节目中，卡米卢斯以救世主的姿态重回罗马，赶走了高卢人，改变了这座城市的命运。高卢人几乎烧毁了城里能找到的所有文字书籍，罗马历史在高卢人走后可以说是从零开始，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李维在他的巨作《自建成以来》第6卷的前言中这样写道，从罗马建成到他先有王，再有执政官、独裁官、十人委员会和具有协议权的军团长统治的罗马人的历史、对外战争和国内冲突，我已在前5卷中阐述过。这段历史模糊不清，因为时间久远，好像遥远的事物因距离遥远而难以辨认，还因为那个时代的文字记载历史唯一可靠的保证匮乏，还因为即使记载存在于祭祀的记录以及国家和私人的档案中，却大多已毁于这座城的大火。从此以后，这座城市在他自己的骨灰上重生，这一次他更加健康，更有活力，罗马在城内城外的成就也将以更清晰更真实的方式记录下来。在我的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中，你可以看到这段文字的英文原文。从开始到今天这集节目，我很多次提到罗马早期历史没有留下文字记载，我们所讲的故事大多是传说，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现在可以说罗马历史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以后在节目中我们可以更加真实地还原和讲述历史事件。先来看一看上一集提到的拉丁语单词。上一集给出的是一个拉丁语短语 Virtute et Armes，这个短语被用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州旗，用英语解释是 by valor and arms， 中文可以理解为靠勇气和武器。 virtute 这个词在现在英语中的拼写是 virtue， virtue 这个词的意思是美德、优点，这里更确切地说它对应的是 courage，勇气。 Armis 这个词的发音和英语中的 armies 相似，但并不表示军队，而是相当于英语中的 arms 武器。本周的拉丁语单词是 idem， I-D-E-M， 在下一集节目中我会详细解释这个词，你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话说罗马中查阅到这个词的含义，也可以查到很多和节目相关的资料，你只需要在微信中搜索公众号话说罗马，点击关注，在公众号下方的菜单栏话说罗马中进入播客主页，就可以看到每一集对应的内容，或者登录我的网站 www.话说罗马.com。 我再重复一遍 www.话说罗马.com。现在来看看赶走了高卢人的罗马人都在忙些什么。上一集结尾提到了两个仇人，一个是罗马的祖国之父马尔库斯·弗利乌斯·卡米卢斯，另一个是镇守卡比托利欧山的英雄人物马尔库斯·曼利乌斯·卡皮托利努斯。虽然在罗马到处都有人看不惯卡米卢斯的傲慢强势，但是罗马又确实需要他才能震慑敌人。很多时候敌人打到罗马城门口，只要卡米卢斯往那一站，他的气场足以激发罗马士兵的斗志和勇气，敌人也会不寒而栗。高卢人在罗马烧杀抢掠的所作所为 很快就传开了。不论是罗马的盟友还是宿敌，在高卢人离开罗马后的三年间，不断来到罗马一试身手，落井下石。灾后重建已经够罗马人忙了，大大小小的外敌三天两头找上门来，罗马人自己还在内部进行着阶级斗争，平民阶级和贵族阶级矛盾不断升级。很快，罗马将迎来意大利半岛上最残忍、最凶猛的部落——萨莫奈人。随之而来的是旷日持久的萨莫奈战争。这次战争的激烈和残酷程度是罗马人以前从未见过的。和萨莫奈人的战争迫使罗马人不得不进行军队改革和重组，在战场上改变作战方式，而后形成的这个新的作战形式一直被沿用到罗马帝国时代。此时的罗马面临着以下四种全新的情况。第一，萨莫奈战争。萨莫奈战争将在罗马历史上发生三次，从第一次战争开始，直到三次战争全部结束，跨越了53年，可以说是罗马建成以来到公元前4世纪所经历的最残酷的战争。我们的家族故事里，卢修斯的子女和孙辈都将卷入这场战争。第二，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的冲突将告一段落。第三，就是刚才提到的罗马军队改革。具体来说，是早期罗马人非常弱小，他们的作战方式仿效东方强大的希腊城邦，以希腊古典方阵作战，形成了初期的罗马军团。军团的装备如同希腊式重步兵，他们身着厚重的铠甲，手持大圆盾和长矛，排列成行，如墙而进，撞击敌人。后来在与高卢人的作战过程中，希腊古典方阵灵活性差的弊端暴露无遗。卡米卢斯将军对这种希腊式重步兵的编制进行了调整，最终形成了青年兵、壮年兵、后备兵、轻步兵、骑兵混编的早期罗马军团。卡米卢斯同时改革了罗马军制，从此罗马军团作战的方式从希腊马其顿式的长矛方阵改为用盾牌和短剑的三线式战术组织。第四，卡比托利欧运动会在罗马兴起。卡米卢斯以主神朱庇特的名义举办运动会，以感谢神灵保佑卡比托利欧山没有落入高卢人布伦努斯的手里。起初，每年的10月15日，卡比托利欧运动会都会在罗马举行一次，到公元前1世纪将改为每四年举办一次，就像希腊的奥运会一样。卡比托利欧运动会大约开始于公元前387年，运动会的第一项活动通常是一群祭司沿街游行，并宣布一场伊特鲁里亚奴隶的公开拍卖会。拍卖会结束后，则是宗教仪式方阵游行。虽然参加游行的人也不都是那么虔诚，传说每次都有一个老人走在队伍最前端，在他的脖子上要佩戴上一种名为 Bullas 的项链，这种项链垂坠得很厉害，上面有很多黄金字符像，还有一个厚重的金项圈。罗马人一般为孩子佩戴这种项链，这样滑稽的游行队伍引得沿街的群众喧哗起哄，所以我推测这个老人或是伊特鲁里亚的奴隶，或是一个囚犯。后来大约在公元前86年，在尤利乌斯凯撒14岁的时候，罗马彻底停止了举办这项运动会。第四点说的有点多了，回来看看当时的罗马城内，罗马人正在进行着艰苦的重建工作，一片繁忙而混乱的景象。把高卢人赶出罗马之后，被任命为独裁官的祖国之父马尔库斯·弗利乌斯·卡米卢斯收获了胜利的荣耀和光环，也得到了大多数罗马人的拥护和敬爱。一直以来，率兵镇守卡比托利欧山， 并且击退高卢人最为猛烈的一次进攻的马尔库斯·曼利乌斯·卡皮托利尼斯，则是留在罗马为数不多的反对派之一。他认为他也应该因为保卫罗马分得一份荣耀。凭什么最后赶回来的卡米卢斯夺取了所有的光环和战功，重获自由的罗马为了更好更快地重建城市道路和各种建筑，没有用政府的中央集权来制定法律具体规范人们自发的建筑行为，大多数穷苦的平民不得不去向贵族借钱来修复和重建被毁的房屋。好的建筑材料的商贩大多是在罗马城外，当然除了木材，上好的木材要从意大利半岛的南部运来。虽然借了钱，平民还是连去城外买建筑材料都负担不起，对回到罗马的穷苦平民此时重建家园简直是困难重重。一方面，在他们回到满目疮痍的罗马的时候，自己破烂不堪的家却已经被别人先占上了。可以想象当时混乱的罗马，高卢人在这座空城烧杀抢掠了7个多月之后，返回自己土地的罗马人面对废墟般的城市，哪还管这房子是否有主人，自然是先到先得了。在很多人还是居无定所的情况下，前来落井下石的外侵者不给罗马一点喘息的机会，几乎战斗每天都在发生，恨不得有的人连自己家房顶都没有能够搭好，就又要投身保卫家园的战斗中了。巨大的贫富差距，贵族阶级有着雄厚的黄金储备，他们愿意把钱借给平民，这些贷款的高额利息让平民们无法按时偿还，几乎每天都有平民因为延迟还钱被逮捕关进监狱。两个阶级的矛盾日益升级，这也正是马尔库斯·曼利乌斯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他虽然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却致力于帮助平民阶级，为平民阶级争取利益。他先做好宣传工作，让平民意识到他们因为不能按时偿还利息过高的贷款而被捕，这样是不公平的。然后就是在罗马的大街小巷制造骚动，鼓动平民们躁动不安的情绪，终于迎来了一个导火索事件。那是在公元前387年，一个百夫长因为不能及时还钱而被捕。当人们开始在街头聚集抗议游行的时候，马尔库斯·曼利乌斯挺身而出，自己掏腰包替这个百夫长还清了债务，得到人民的拥护和赞扬。而第二天，罗马元老院以扰乱社会治安、煽动民众为由，逮捕了马尔库斯·曼利乌斯。对他的逮捕，使得更多的人民涌上街头，提出更强烈的抗议。最后，元老院没办法无视民意，只能释放了马尔库斯·曼利乌斯。他重获自由之后，更加为所欲为，甚至变卖了自己的一些房产，来继续帮助无力还钱的平民偿还贵族的高利贷，让他们免于牢狱之灾。他的这种仗义行为，贵族阶级看在眼里，却记恨在心，就等着抓住他什么把柄。马尔库斯·曼利乌斯在煽动平民起来抵抗贵族阶级的时候，言语中提到了罗马并不真正需要什么元老院，抨击元老院只是代表贵族阶级的利益，这可是大罪，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可以是反政府言论，这和用自己的钱出手相助解救平民在性质上发生了变化。他的这种言论是在企图掀起一场由下而上的推翻政府的革命，因此他再次被捕，被指控为试图在罗马恢复君主制。对他的公开审判被安排在了卡比托利欧山脚下的战神广场，这个地点的选择简直愚蠢到了极点， 每次马尔库斯·曼利乌斯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或者他的支持者获得发言权的时候，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用手指着卡比托利欧山来提醒人们，当年是谁在夜里听见了鹅叫，勇猛地击退了高卢人最猛烈的进攻，立下了捍卫卡比托利欧山城寨的大功。所以法官大人怎么能相信马尔库斯·曼利乌斯这样的英雄人物会做出分裂罗马政府、恢复君主制这样的事情？这是辩护律师最有力的辩词，当然是一呼百应。法官面对这样强大的被告方，只得选择缓兵之计，宣布休庭。过了大概两周，此案再次开庭审判。这次公开审判并没有在战神广场举行，而是在台伯河上游的一个小岛。从那个角度看向罗马，不能看到卡比托利欧山，他的英雄论就悄悄消失在了岛上每日清晨的迷雾中。审判很快有了结果，法官当着所有为了此案聚集在这里的平民宣读了判决书。他因密谋反对罗马政府罪被判处死刑。一周之后，戴着手铐的马尔库斯·曼利乌斯·卡皮托利努斯被蒙住双眼推上了塔尔皮亚之岩。塔尔皮亚之岩距离卡比托利欧山只有几步之遥，他当年在卡比托利欧山上拼死打退高卢人，保卫罗马的一幕仿佛就是昨天。我想他真的宁愿那天在卡比托利欧山上作为一个英雄战死，而不是在几步之外的塔尔皮亚之岩却要背负着叛徒的罪名被处死。在被定罪之后，他甚至失去了平民对他一直以来的支持和拥护，没有一个罗马人想要回到王政时期，元老院和贵族阶级的做法是不公平，但是也没有平民想再要君主制了。现在马尔库斯·曼利乌斯·卡皮托利努斯被评价为为了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的斗争事业献身的第二位殉道者，第一位为此献身的人是大约60年前的维尔吉尼亚。此后他在卡比托利欧山上的住宅被夷为平地，元老院下令不论是贵族阶级还是平民阶级一律禁止在卡比托利欧山上建房居住。卡比托利欧山就固定成为了政府、宗教神庙和元老院等行政机构的所在地。多说一句，卡比托利欧山的英语名为 Capitoline Hill。 现在英语中的首都一词 Capital 就来源于这座山的名字。首都在各国多为国家的行政文化中心。马尔库斯·曼利乌斯·卡皮托利努斯原本是罗马的民族英雄，却落得这样的下场，以至于整个曼利乌斯这个姓氏的人都禁止自己的后代给孩子取马尔库斯为名，拒绝和一个分裂罗马的罪人同名。现在来到公元前380年，这时的罗马每天几乎都要为了自己的大家和小家生死存亡而战。就在这一年，罗马在一场对战图斯库鲁姆的战役中取胜。尽管图斯库鲁姆一直以来是罗马的盟友，在看到高卢人攻占罗马之后也反目为仇。这场胜利之后，图斯库鲁姆成为了罗马的一个行省，是在罗马城外第一个能够享有罗马公民的充分权利的行省。值得一提的就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享有投票权和贵族平民通婚的权利。在我们的家族故事里，正如埃莲娜许的愿一样，她得到了神灵的眷顾，她怀孕了，整个孕期非常痛苦，以至于街头巷尾的很多人都在八卦这件事。她的肚子随着婴儿的长大越来越大，大的有点奇怪了，是因为她的肚子里为她深爱的人孕育着不是一个而是三个孩子。她生产那天在当时的条件下顺利产下三个婴儿简直是奇迹。分娩的过程使埃莲娜痛苦的几乎死去， 就在卢修斯听着妻子生产时痛苦的嘶叫声，却无能为力，近乎绝望的时候，他在内心默默发誓，只要神灵保佑埃莲娜能活下来，他将释放他所有的奴隶为自由人。埃莲娜幸免遇难，生下了三个健康可爱的男婴。卢修斯也遵守了他的诺言，整个事件使卢修斯一家在罗马名声大噪。当时罗马的两名执政官是兄弟俩，他们是老马尔库斯·帕皮里乌斯的儿子。帕皮里乌斯这个名字多次提到过，他就是在高卢人闯入罗马时，第一个被杀死的那个坐在自家房廊下的白胡子老人。下一集节目我们将聊一聊今天提到的第二点，罗马的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的冲突将终于告一段落，还将看到马尔库斯·弗利乌斯·卡米卢斯这个传奇的结尾。更精彩的故事敬请收听第29集，第一位平民执政官。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集话说罗马再见。